我们来一起祷告。哦，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耶稣基督配做完全的说我们罪的圣洁的羔羊。哦，主，你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哦，主，你也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能力，能够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好行为，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爱子的全称，主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独生爱子的全称。在旧约当中，救主是耶和华神的名之一，在新约当中，救主就成为神儿子主耶稣基督专用的名。他是道成肉身，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在使徒信经上面宣告的，也是圣经里面明明的记着的。主的使者在主耶稣基督即将出生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孕的时候，给主耶稣基督起名叫耶稣。起了这个名之后，就明白地讲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1章21节。也就是说，将主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使命。现在是4月，是主的受难周即将到来的这个月份，我们今天特别的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看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选择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救赎的使命。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的门徒，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当中学到怎样的功课呢？我们先从这个熟悉的马太福音4章，就主耶稣基督30岁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看起。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当时马太福音4章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的使命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撒旦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件事。主自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主耶稣基督即将开始履行神所托付给他的救赎使命的时候，撒旦有几次的试探，而且这些试探有着双重的目的。第一重目的就是想要主耶稣基督在多次的试探当中失脚，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是纯全没有瑕疵的，而且必须是关在从群羊当中选出最好的，而且关在一个羊圈里边7天，完全的观察各个方面，确认它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的，才可以献上。那撒旦在这里多次的试探，他是想主耶稣基督在多次的试探当中失脚，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过犯，有一丝一毫的不完美，他就不能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另外一重目的就是妄图引诱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偏离父神的旨意而行， 要改变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路径。这就是魔鬼的如意的算盘，他试探的目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破坏神所托付给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使命。我们先看第一个试探，经文记载他主耶稣基督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对用他全能的话，在六日之内从无造出万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对主来说，这个根本不算是一个什么事。但是主耶稣基督拒绝撒旦的建议，去把石头变成食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关乎生命本质的问题。禁食四十昼夜，主耶稣基督与天父与圣灵有亲密的邻交，后来就饿了。即使有了饥饿的感觉，有了肉身的需要，主耶稣对于生命的看法也不会注重肉体的需要过于属灵的需要。人靠什么活着呢？决定生命本质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肉体，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个信徒灵命的成长，不是靠食物，而是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若是把石头变成食物，在旷野里面多的是石头，但主耶稣基督不靠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靠的是天降的玛拿养生。主耶稣基督靠什么呢？靠天父的供应。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章32和34节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食物，是这样说：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食物。那有人会问，就是说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样一个神迹，不是也会吸引人来信主吗？我想恐怕被吸引来的是一些能够很敏锐的把握现实的投机之徒，在他们的心中恐怕不能看见那种眼不能见的信心。这个不是主所要的方式。主耶稣基督拯救人灵魂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不是单靠食物，单靠物质的路。这个第一个试探是的发生，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回应来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招的子民是信靠神话语，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人。名字记在主的生命册上的神自己的百姓，他们的生命在于信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人。要信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不凭眼见，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我们看从第一个试探所看见的。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人若是按神的旨意去行，无论在何种境况当中，上帝的保护是毋庸置疑的。撒旦在这里企图一件非常的事情，就是从殿顶上跳下去，以这件非常的事情来试探神，让人产生怀疑的心。耶稣基督一眼就看出撒旦出于不信的恶心而来的这个试探，就回应到，就是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对他的子民的保护是无所不在的。在上行之诗里，诗篇121第六节写到，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有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就没有难成的事。神的子民要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工作当中、在服事当中，要留心去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若是离开了神的旨意，刻意去做那些惊世骇俗的非常之事，那就是试探主里的神，想要操纵神，想要以自己为主，这是愚行当中的愚行。以弗所书1:4记载说，神从创世以前，在耶稣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路是神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主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在神的这个创世以前的计划当中，拒绝人的意思，拒绝任何的怀疑，拒绝任何的试探。当众人要拥戴他做政治上的弥赛亚的时候，想要他来驱除外敌，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没有顺从他们，他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这是约翰福音6:15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对于那些出于仁义的话非常的警觉，因为这样的话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实质上是在试探神。在克西马尼园难过的几乎要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仍然祷告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第二个试探的发生，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回应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招的子民是对神的慈爱坚信不疑，留心去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的人。在天路历程的最后的部分，班扬对神的心意体会得很深，特别的写到，就是说那些经过天路的各种考验，最后来到生命河边的神的子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神的教会。这是第二个试探主耶稣基督应对第二个试探所带给我们的功课。那第三个试探，就是经文是记载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经文是说在经文所记载的，就魔鬼是说他要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要指给耶稣基督看。难道魔鬼拥有世上的万国吗？不是。难道魔鬼拥有掌管世上万国的权柄吗？也不是。圣经的启示是，从亘古到永远，神掌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古罗马的斗技场，当尼禄凯撒把狮子群放出来要噬咬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举手祷告， 唱的诗歌就是神掌权。他们在被狮子咬死扯碎的最后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基督。撒旦虽然猖獗一时，但绝不能长久，而且也绝不能越出神允许的范围。从约伯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权是属于天父的，在其中神在掌权。可见撒旦在这里所说的把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撒旦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什么意思呢？撒旦是想要神的儿子俯伏拜他。他这样子说的险恶的用心，就是让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保存下来。魔鬼不想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世界，使罪得洁净，所以他要用这种提出一个非常狂傲的条件，就是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是个完全虚谎的一个条件。撒旦以谎言欺骗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把罪和死带给了他们。但是对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撒旦的谎言不能奏效，撒旦不能拦阻神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就斥责撒旦，撒旦就狼狈地逃窜。雅各书四章七节勉励基督徒这样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神的救赎的方式是光和盐要进入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于是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这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讲的，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神的教会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第三个试探的发生，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回应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招的子民是不向世界和罪恶妥协的人，是单单侍奉主的人。撒旦的谎言对于保持与主保持亲密关系蒙神保守的教会也同样是不能奏效的。撒旦这三次试探的双重的目的没有一样达成，主耶稣基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见证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的羔羊，完美无瑕，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能够为人类赎罪。主耶稣基督拒绝了撒旦的三次的试探，实质上是拒绝了撒旦所建议的三条道路。主耶稣基督选择的救赎之路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马丁路德看来，只有一种神学，就是十字架神学，以十字架开始，以十字架终结。也十字架神学 是所有神学的这样的总称。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走十字架道路的。十二岁的时候，少年耶稣跟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圣城的逾越节。 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基督一定看见了逾越节的羔羊是怎么被挑选，怎么样经过一周的观察，证实这个羔羊纯全无瑕疵才被献上。我们猜想此情此景一定让少年耶稣想到了自己肩负的救赎全人类的救赎人类的这样使命。那主耶稣基督，少年耶稣基督想了什么，经文没有记载，但是他做了什么，经文记载了。当时守满了节期，约瑟和玛利亚回加利利去，少年耶稣独自留在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后来约瑟和玛利亚他的父母很焦急地回来找他，耶稣基督对他的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6-47和49。可见少年耶稣意识到自己的救赎使命是何等心甘情愿的去迎接，去预备自己。30岁，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他乃是以受苦的仆人的形象出现的。3年半的传道，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主在传道的时候遇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抵挡。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以外貌断人，否认拿撒勒人木匠之子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抵挡他。抵挡是撒旦的这个名称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撒旦时就说他是起先就是骗人的，而且他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主耶稣基督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抵挡主耶稣基督就成了撒旦的帮凶。在马太福音20:18-19记载主耶稣基督定义在逾越节向耶路撒冷走去，并且再次预言自己的受死与复活。主耶稣基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希伯来书10:5-7记录了主耶稣走向哥哥他十字架时候的一个宣告，经文是这样说，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要以自己道成肉身的身体来代替祭牲的燔祭和赎罪祭，他对父神说，上帝啊，我来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世人神为世人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这样受死，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成就了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那主的受死与复活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神的爱，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罗马书5:8这样讲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表达一个最高的爱，它是通过死来表达的。 屈原在得知楚国的首都郢都被攻破的时候，楚国败亡的时候，这是他千方百，他看到这个楚国就要败亡，他也知道说该怎么样子来避免这个败亡的命运，千方百计的他劝诫那个楚国的王说， 你要该怎么做，你不要怎么做。结果那个王不听他的劝告，楚国就败亡。屈原听到这个郢都的城门被攻破的时候，悲愤的屠汨罗江而死。屈原的死震撼了当时的国人，震撼了我们这个与自然和诗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民族。2300年来，屈原对他的祖国的自身的爱，挚爱深情，一直被老百姓怀念。在425年以前，明朝有一位剧作家见到了来到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和方济各，被他们所传扬的基督耶稣的救赎震撼。他得知了一种我们文化当中没有见过的爱。6年后，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个剧作家认识到有一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这个才是爱的极致。这种死而复活的爱，长阔高深，人类不知所起，不能理解，也不能测度，也不能企及。这种认识影响了这个剧作家以后的戏剧的创作，他也写了几首诗来谈到他所受到听到的这个耶稣基督救赎对他的影响，他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不敢说他是做了基督徒，但是很明显的看到这种观念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所表达的那种爱是在以前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耶稣基督许多次预言自己在耶路撒冷受死，第三天复活，没有一次主耶稣基督提到受死而不提到复活的，他总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把他最大的爱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的永生而复活，这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我，爱我们到了极致。耶稣基督的受死是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无与伦比，那是一种代赎的爱。神把我们得救的人看作他至近的亲属，因为在犹太文化当中，你要赎一个人，你必须是他至近的亲属才行，否则你还没这个资格。我们看这个路德记里边，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记载。那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差来世上，要赎我们，要把我们赎出来，把一切写在名字写在主耶稣基督生命册上的人救赎出来，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 表现是一种代赎的罪，代赎的爱。因为人是罪人，没有能力来自我的救赎，唯有神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是纯全无瑕疵的这样的祭，为我们来献上这样的祭。 神是把我们得救的人看作他至亲的亲属，他舍命来把我们从死的捆绑之下救赎出来。耶稣的复活证明完全无罪的他受死作为挽回祭，是完全圣洁的，是被父神接纳的，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静态的事件，是充满了能动性的。耶稣的死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完全的代价，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使我们可以复活。主的宝血不仅能涂抹我们的过犯，也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成为神圣洁的子民。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讲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这是讲我们受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感召，来成为神子民。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是我们自己是被主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而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行为，来是神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讲说我们要有好行为，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与父，因为我们所行的不过是反照神的荣美，是神赐给我们能力来做好行为。所以我感谢诗班和这个诗会的祷告，诗班的诗歌，因为特别挑选一首诗歌，就是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明天。感谢神，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也已经进入永生。耶稣为我们受死显明了神的爱，耶稣为我们复活更显明了神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主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讲说是一条新命令，其实你翻旧约叫我们彼此相爱的经文比比皆是。讲说是一条新命令，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爱的榜样立下了，这样使这个彼此相爱成为一个新命令，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命令。也就是说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彼此相爱，这个是主的命令。既然是命令，就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要顺从，都要这样来做。主耶稣基督讲这样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怎么样来辨认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是看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若是能够常常反躬自问，是否相爱到了在主里舍命的地步呢？是否相爱到了在主里经历复活的地步呢？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也会彼此饶恕。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世人怎么样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呢？看我们能不能相爱，看我们能不能有圣灵的果子， 看我们能不能彼此饶恕。如果是能够做到，教会就会在主的爱中经历复兴。雅各书里面有句很美的经文讲说，你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我们也用这些经文在神的教会上，就是说你以爱为旗，在教会以上，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主宰是神，爱神是爱人的根本。感谢主定义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我们知道怎么去爱。舍己是为了让主来充满我们自己，以神为主宰，把生命的主权交给造物主和救赎主。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在生命是把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放在祭坛上，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抉择。主要我们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他的死使我们得生，他的复活使我们得胜。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教会复兴的方法。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爱是教会复兴的动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涂抹我们的罪，也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的生命，爱子耶稣基督啊，作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哦，主，让我们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哦，主，让我们来经历在你里面的复兴，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